请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大概在三四周前和你们讲过，神借着满足我们的梦想来和渴望来兴起我们里面的力量。这个功课不容易，很多人会轻易的接受或拒绝。有些人拒绝是因为这种说法像是说要以耶稣的名义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成为自我为中心自大的基督徒。这显然是反基督的，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在寻求的是一个危险的旅程。神邀请我们进入这个关系的旅程，他信任我们，愿意我们的梦想实现。圣经上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主在做的是，他在邀请我们进入一场旅程，在这里尝到的满足是没有忧虑的。我们看看周边的世界，看到很多人为了实现梦想付出了很大代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婚姻，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牺牲了太多，有的时候他甚至会以此为荣，标榜自己愿意为成功而放弃这些。但是天国运作方式完全不同，天国的方式是双赢。当我们追求神的呼召和方向，梦想和渴望实现，恰恰显明了你与天父之间的关系。我写了点东西，几周前我在默想这个概念，我就写下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记下来对我很有帮助。个人的成就一直都是为了显明神与人之间、天与地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出自你的祷告、顺服和对命定的寻求。撒旦有一个梦想，他想离开神，成为自己的神，他想要自己的宝座在神之上。所以撒旦的梦想让他离开神，成为自己的神。如果我们的渴望在支配我们，而不是在显明我们的身份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也和撒旦一样。我再读一遍，如果我们的渴望是在支配我们，而不是在显明我们的身份，显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就做了和仇敌一样的事。不是想让自己的宝座在神之上，而是想让我们的意志在神的意志之上，也是一样的。所以主邀请我们进入这段我经常称之为关系的旅程。他想把我们带入天国的语境中，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父亲。耶稣来，我们知道他来是为了舍命，是为了赎我们的罪，这毫无质疑。但他这么做是为了显明这位父，这是他的主要任务，在约翰福音中随处可见。其中的一个方式，他显明这位父是通过梦想的实现，通过祷告的回应。圣经中有一段经文我引用过很多次，但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我强调了，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中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祷告得应允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力量，给我们巨大的鼓励和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说方言可以建造你，祷告得应许也可以建造你。我上次引用的重点经文来自诗篇103篇，说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是一个诫命，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给你的命令，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这里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这很奇妙，不知道你怎么反应，但这段话在一个月之前击中了我。我读的时候在想，等等，我去查了54个不同的译本，我想确定我理解了。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他给你美物，那是什么？美物可能是你有一个朋友来这里和你一起喝咖啡了，你们已经20年没见，现在你们有机会一起很真心的交流，这就是美物。也可能你存够了钱买了自己的房子，也可能是工作上的升职，可能是你终于有了孩子，或者是其他，这些是神加在我们生命中的。如果我没有认出来这些都是出自这位完美的父亲，我就没有办法在情感上、思想上和属灵上从这个礼物中受益，从而更新我的力量。这些出现在我生命中是为了让我重新得力，返老还童。神加在我们生命中各种美好的事物，让我重新获得了只有年轻人才有的力量。今天我想继续这个主题，但要稍微改变一下焦点。今天我讲讲优先次序的力量。神有一个原则，他的原则不是监狱，也不是惩罚，而是为了强调这是我世界的运作方式。如果你想享受我国度的好处，你就要用天国的优先次序来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会释放没有忧虑的祝福。比如婚姻，婚外的性是一种堕落，在婚内的性是一种祝福。当你打破原则，就会堕落。无论你如何宣告处在堕落中，没有办法让你进入耶和华那没有忧虑的祝福。马太福音六章。
Yes, some of you got it.
第六章，我们从26节开始。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父尚且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命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里说外邦人是指的不信主的人。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好，我们停一下。我知道在场的人都不容易被冒犯，但是你们会认识一些容易被冒犯的人。冒犯的灵会给你一种能力，让你听到别人没有说的话。比如说，丈夫对太太说：“你今天真美。”如果他容易被冒犯，他听到的是：“我昨天不美吗？”我知道你们都认识一些家庭有类似的困扰， 实际上，我们生活中没有处理的冒犯很多，就算你发现了、承认了，但你需要真正杜绝与冒犯的零为伍。你听耶稣说，现在我们往往会弱化圣经的故事，消除那些如果亲身在场会经历的冲击。消毒这个词是我想找的词，我们会给故事消毒。所以一个被冒犯的人可能会说，耶稣不赞成自我关爱，他觉得我自己不需要照顾自己，我不用在乎自己的吃喝，耶稣不关心这些。但实际上他比我们关心的更多，他希望我们按照天国的优先次序来做，这样我们能得到吃穿和其他的一切，而且不会有忧虑。我想不断重申这点，他将我们带进天国应许的突破和天国的成就中，没有忧虑。他在教导我们，我们看不见的世界比看得见的世界更伟大、更深奥、更真实。在哥林多后书中也写到，眼所见的是暂时的，眼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是为什么信心是扎根在你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耶稣总是带我们回归，不是用惩罚，也不是像一个冷酷的教练逼我们学习不可能的功课。他在介绍给我们一个更优越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不受周围事物的影响，活在其中。下一节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向他们说明优先次序。优先次序里面很有能力。先求他的国什么意思呢？耶稣亲身示范了他的教导，为我们演示了先求他的国是怎么样的。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先求他的国就是去祷告能上天堂，没有人教过我，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这么觉得。耶稣是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他说，这里有个人，他被鬼附，被邪灵折磨。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里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黑暗的国度，黑暗掌控着这个人的思想、情感，甚至健康。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被仇敌攻击，他的思维分裂了。所以耶稣说，如果我来，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那就是因为我们先求天国临到他身上，神的主权赶走了邪灵的主权。先求神的国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寻求神的主权。你有朋友的婚姻濒临破裂，你祷告代求，你服侍他们，爱他们，透过你们的服侍，医治降临在关系中。如果有一家公司濒临破产，你去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寻求智慧和机会、恩典，去帮助这间公司扭亏为盈。天国有实际的表达，它不是抽象的、缥缈的哲学，而是看不见的世界对看得见的世界产生影响，显明良善天父的本性。这就是天国的表达，表明我们有一位父。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义并不在求他的国之外，他在强调义。我们的行为要和我们在基督里的位分一样公义，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的位分应该在我们生活中体现出来，是可以量化的。在罗马书14章17节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就是公义。所以当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在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位分和因着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表现出的行为。因为神信任那个人可以承担更多，所以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 这样祝福就不会毁掉我，祝福不会让我背离对神的忠心。神的目的是在我们生活中请到极其丰盛的祝福，但不会毁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第八章。有些人只在困境中才祷告，这就让他们总是在困境中。箴言第八章。几周前我和你们分享过，我坐下来继续默想这个主题，因为这一直出现在我脑海中。我想找到最确切精准的含义，我想尝试更确切。我不想鼓励自我为中心，但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在观望，无论他们的认知如何，他们都在观望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父亲。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要确保我们可以显明这位父。所以我发现的是，在所有的事项中，先求神的国，拥有智慧去协调。我要来看，我列了十几个需要注意的优先次序。比如传福音是当下的首要任务，但敬拜可以更有效地为传福音预备道路。强调这个忽略那个不太合逻辑，但纯粹的福音是从敬拜中满溢出来的。在圣经中有很特别的优先次序的规则，我再说两个，先来讲讲智慧，然后再讲一个，最后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箴言第八章第十节，你们找到了吗？第十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再看一次，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我每天都在读箴言，很容易边读一边说阿们，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很有道理。但我活出来了吗？我为这些智慧付了代价才能活出来。寻求智慧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我选择智慧而不是个人利益。在另一些场合，我得着个人利益，要消耗智慧。所以这种来自天堂的优先次序需要可比性。这里说胜过白银，胜过黄金，比珍珠更美。十七节，智慧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与公义也在我。我读这个主题贯穿整本箴言，选智慧不选金钱，选这个不选财富。然后他说，你看智慧带来了什么？智慧带来了财富，所以那些你曾经在挣扎中放下的东西现在得着了。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中看到同样的概念，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不是说耶稣不关心衣食住行，我们日常所需，不是他不关心，是他希望你把这些排队优先次序之后得到奖赏，而不是你自己打拼努力。 神奖赏那些寻求他的人。这是圣经中体现出的神的本性。当我坚持走我的路，我可能会有一些人生经历，但在这些经历走在了与这位完美的父亲相爱，享受他的奖赏之外。再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最后一节了。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作为祭司的祷告，做完这个祷告，他就被背叛，被抓到比拉多面前，最后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这是记录在案的耶稣最后的祷告，而且据我所知，这也是圣经中耶稣最长的祷告。这个祷告中他提到几件事，他在天父面前，记住他是天父派来显明天父的，所以他在天父面前向父诉说他生命中做成的事。他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说你所托付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提到了四件做过的事，他现在向天父解释他生命中做成的。然后他在这个祭司式的祷告中最后呼求，如果我们有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或者是在电影中表演，在这一刻要完全地表达出耶稣那种由心底发出的呼求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请求神把那些只有在父子之间的才有的关系加在你我中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爱的维度。父子圣灵之间的爱和关系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模板。耶稣经历了所有这些痛，所有的事，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就是这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开始，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地上有两样东西实实在在证明了基督的复活，一是合一，二是神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向全世界做出合一的榜样。如今合一真的很可贵。 Danny 会说，我喜欢你身上的某种特质让我想起我自己。这很有意思，我们与那些想法一致的人合一很容易，这不是合一，志同道合很容易，无论是在教会内外，但合一不一样，这超越了我们志同道合的关系，这带着一种牺牲性的爱，为别人付出代价。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有个故事线，我觉得很有意思，是门徒们的一系列经历。他们被差派出去，回来的时候汇报了各种了不起的神迹，耶稣听他们在争论谁为大，记得这个故事吗？耶稣纠正了他们，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他归正了他们的想法。接着约翰来找耶稣汇报，要知道约翰来找耶稣是因为他觉得这是好消息，他不是来悔改他的罪，他是来表达他的功劳。 他到耶稣面前说，我们看到有人在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告诉他不能这样，因为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很有意思，就像约翰在说，好，我明白了，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但是我们比其他人要好。我们是这个赶鬼小组的内部人员，我们被耶稣亲自装备，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他们停下来。然后耶稣说了一句很震惊的话，他说，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耶稣，我们习惯这样想，不帮助我们的就是抵挡我们的。但在这个情况下，他说，如果你拒绝那些没有用石头砸你的人，你就错过了机会去用真挚的心和人建立伙伴关系。保罗更进了一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中劝诫哥林多教会，那里有各种问题，其中之一是那些信徒因为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把其他的信徒告上了法庭。One group of believers taking other believers to court because they were not treated fairly in a given situation. 他们在追求什么呢？公正。你追求公正，我追求公正，只有我在某种程度上舍弃自己的欲望，才能得到主的祝福。因为我对个人的公正的追求没有降服在基督的范畴之内，这样结果就是我在为自己维护正义。还要提到这些内容是给你身边的人的，我确定你的生活不需要这些，我只想帮助你向邻居或其他基督徒分享的时候有理有据。保罗在这方面更激进，他说，好，你选择上法庭，那你失去的会大过你得到的，这会破坏肢体之间的关系。他接着得出了这个结论，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哦，因为吃亏是错的，我不能纵容他们的罪行。耶稣看重合一，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信仰上妥协，或者说在个人价值观上妥协，但合一意味着爱比吃亏更重要，意味着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意味着我要放下我个人的得失，向别人显明基督的爱。也许你们不知道，我们即将在地上经历一件大事。在8月4号将会有上万人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个非常新非常现代，我觉得是全欧洲最好的体育场内聚集，这是天主教和新教徒聚在一起传福音，看人重生得救。这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之前我和一位很亲近的朋友 Jack Taylor 对话，他是我们非常亲近的朋友，已经回天家了。我记得我们在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交谈，我们谈到一些特定的情况，得了医治，那是一段非常非常挑战的关系得了医治。他告诉我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神迹，就是这么重要。他还写了我一封信，他说，卫斯理，你知道卫斯理吧？他和乔治怀特菲是大觉醒运动中的两位伟大的复兴领袖。卫斯理会 把乔治的神学思想写成歌曲，因为用神学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会更容易学习和传播。我也告诉我们的敬拜团说，如果你们希望教会在5年后、10年后是什么样子，你现在开始写那样的歌，我们会一路唱到那一天，我们会在音乐中学习。所以卫斯理给乔治怀特菲写了一封信，他们早年一起成长，后来因为神学上的分歧渐行渐远。所以有一个关于乔治的故事，他的助手问他说，你觉得我们会在天堂遇到卫斯理吗？乔治回答说，见不到。乔治说，我觉得他会比我们更接近宝座，从我们的位置看不到他。这真的是很正面的预期。所以卫斯理给乔治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们学识还浅的时候爱得更深。在我一生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有些人关系很好，一起生活，一起服侍，但越是发展自己的恩赐，就越是彼此疏远。因为我们在学识浅的时候爱得更深，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宁愿无知，只是说我们看到了合一的代价。合一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这意味着我要付代价，我必须放下一些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想法。这不意味着我在真理上妥协，但说明我愿意放下我所坚持的，去保护对方所在意的。耶稣如此看重合一，以至于他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让我们能够体验到父子圣灵之间超自然的合一的关系，让我们在生活中体验到这种现实。这是主的渴望，这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圣经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难怪仇敌会处心积虑地让我们经历一个冒犯接着一个冒犯，因为这夺走了福音的真实性，夺走了福音的影响力，夺走了福音的见证，夺走了所有在表明福音能力的方式。我讲完了，请起立。我喜欢优雅的结束。显然与那些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合一，或是建立联系，是容易的。我之前讲过，我经常自己在家领圣餐的时候，会特意为那些抵制我，在话语和事工中攻击我的人祷告。我领圣餐会为他们感谢主，求神祝福他们， 为他们委身追求神感恩，求主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传扬福音，他们的委身能够影响传递到下一代。说实话，我这么做是为了自己。圣经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知道我不能用手指去指责，而是用伸手去祝福。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同心合一，享受这样的特权，作为基督的肢体，站立在基督的合一中。我为这极其美好的特权感谢你，请你帮助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彼此联络得合适，各按其职，彼此帮助。我祷告智慧和恩典加给我们，给我们明确的优先次序。请大家和我一起说，优先次序大有能力。再说一遍，优先次序大有能力。天父赐给我们智慧和恩典，看到天堂的原则，知道如何按照你所设定的方式去生活。感谢你。我想给在场在线的所有人一个机会，如果有人觉得说，贝尔，我不知道什么是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我还没有重生得救，我还没有开启属于我的永生的生命，在场或在线的每一位，我相信你们今天在这里一定有特别的原因。如果你觉得说 Bill 我不想离开，除非我把生命交给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如果这是你，希望你把手举起来说这是我，我不想离开，除非我知道我有来自神的平安。如果你在线上，请你为我们留言，我们会有牧师来为你们祷告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